欢迎参加三农通运股份有限公司线上法人说明会。此次会议将说明三农公司2022年第二季财务报告。今天的会议将由郭恒志副总经理主持，并由财务主管萧伟腾经理做简报介绍。在会议的第一个阶段，您的电话都会设为静音的状态。当财务主管简报过后，我们会接受各位的提问。本次的会议将提供网络重播服务，重播连结将在会议结束后两小时之内提供于本公司网站 www.slc.com.tw 投资人专区法人说明会向下。现在有请萧经理说明。萧经理请说。
大家好，我是财务主管萧伟腾，感谢各位股东、投资人及媒体朋友参加三农公司电话法说会。首先介绍本次法说会的主持人郭恒志副总经理暨代理发言人。
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陈以诺管理处副总经理。
大家好。
王真德运务处副总经理。
大家好。
本次法说会共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首先由我来进行简报，然后由副总经理简要说明，之后再进行 Q&A。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简报。本次的议题共分为四项：公司概况、营运概况、财务资讯及未来展望。首先为公司概况说明，本公司成立于1976年，成立初期以货柜运输及散装运货运为主。1997年股票上市，上市业别为油电燃气类，资本额为新台币 13.728 亿元，员工人数为1657人，营业项目为货物运输、物流仓储、油品销售、船务报关及汽车销售维修等相关服务。本公司凭借着稳健的营运基础，追求更加的品质、环境与安全卫生的管理作为，在1994年、2003年以及2020年分别通过 ISO 9001品质管理系统、 ISO 14001环境管理系统、 ISO 45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之验证，成为了国内第一家获环保验证之运输公司，也通过 AEO 认证及台塑 SQAS 认证，将透过管理系统的运作持续进行优化。接下来营运概况说明，公司的营运共分为五大事业体：运输业务、仓储物流、油品业务、船务报关及汽车业务。运输业务内容可细分为货物运输、散装运输、油运运输、危险物品承运。仓储物流的部分则有全台的配送服务，配合客户需求进行客制化服务。油品业务则主要有油品销售，透过全台加油站汽柴油贩售业务及环整业务，提供各项加油站设施检测及测试。除了服务自有油站外，也积极向外扩展业务。船务报关提供陆海空运服务及相关物流仓储及报关服务。汽车业务包含车辆销售及汽车维修，也积极拓点，增加更多的服务机会。接下来全台的运输据点，由东部宜兰至北基隆到南部高雄厂，共有8个营业据点，贯穿南来北往的服务据点，提供及时快捷的服务。货物运输的部分则是配合各式运输设备，如货柜车、平板车、散装倾卸车、油罐车、槽车、油槽柜及各式吊柜机、堆高机等，因应客户各式的货物运输需求，提供全面的服务，并且配合公司、汽车公司的保养及维修计划， 维持设备品质及安全的保证。仓储物流的部分共有13个共用配合的服务据点，物流仓储并配有棚式大货车、欧意车及厢式大货车等提供了配送的服务。全台的加油站共有80个服务据点，并配合会员卡点数回馈与玉山银行合作推出的联名钛金卡的刷卡优惠，持续提供回客率跟发油量。详细的优惠请至三龙通运官网油品业务卡友专区点阅。在油站多元服务的方面，除了传统加油站、洗车服务、电池交换站，陆续有全自助加油站、加泰站、北屯站及永康站的加入，会提供更多元的服务。关于船务报关的据点，除了板桥总公司之外，基隆、台中、高雄都同时设有据点。船务报关有国巨陆运、海运、空运、复合式运送，并取得安全认证、优质企业 AEO 认证。汽车公司的事业据点分别在大园、台中、高雄、北中南三地设有营业据点，并且将持续寻找合适的地点，达到业务拓展的效果，并且能够快速的提供车辆维修的服务。接下来为财务资讯的报告。近五年简要的合并损益表，2022年上半年合并营收为 95.59 亿元，税后净利为 2.04 亿元， EPS 为 1.47。 近五年营收成长状况，成长状况说明，2018年 190.16 亿，2019年 180.12 亿，2020年 159.56 亿，2021年 188.12 亿，2022年上半年为 94.11 亿，其中油品的营业收入为 68.8 亿，运输营业收入为 25.31 亿，油品营收占比约 73%。 近五年税后存益成长状况，2018年税后存益为 2.36 亿，2019年为 3.48 亿，2020年为 3.80 亿，2021年为 4.25 亿，每年皆有持续的成长。关于同期损益比较的部分，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95.59 亿，较2021年上半年 89.37 亿增加约 7%，主要是因为油价较去年上半年平均上涨所致。税后净利2022年上半年 2.04 亿，较2021年上半年 1.6 亿增加约 28%， EPS 1.47 较去年同期 1.13 增加约 30%， 主要是因本期认列股利收入所致。近五年的油品发油量跟月平均，2018年月平均发油量为 48,300 公饼，2019年为 45,509 公饼，2020年为 48,452 公饼，2021年为 47,272 公饼，2022年上半年 44,280 公饼。针对2019年月平均发油量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高雄站整治没有加入营运所致。2021年的月平均发油量下降，主要是因为疫情升温到第三级警戒，造成发油量下降所致。2022年的状况跟2021年相近，主要是因为台湾的疫情在4月份爆发，隔离跟确诊的人数急速上升，导致发油量整体下降所致。接下来，股利政策，三龙通运这几年来一直有稳健的股利配发率， 2021年现金股利为2.5元，发放率约82%，年均殖利率为6.85%，一直有稳定的股利发放。未来展望，三龙通运公司营收70%来自油站，未来将持续推广加油站品牌行销通路，并致力于陆海运输一条龙之服务，提升运输获利，创造汽车公司循环经济，成为运输标杆企业，提供客户多元运送服务，秉持忠诚信实精神，持续创造股东利益。以上报告，谢谢。那接下来有请郭副总经理说明。
大家好，首先在此向各位投资人还有媒体朋友问好，我是三龙公司副总郭恒志。刚才肖经理的简报里面有跟大家报告本公司今年2022年到第二季的经营成果。那本公司上半年的合并营收新台币95亿5946万6000元，比去年同期成长大概7%。那我们 EPS 有 1.47，较去年同期 EPS 1.13，也成长将近30%。那公司呢，未来也会在特别在本业跟油品上面继续在加强我们的经营，创造更高的营收跟利润给我们的投资股东跟投资人。好，那接下来也请我们各位股东跟投资人及媒体朋友，如果有任何指教的地方，敬请不吝提出。那谢谢各位的支持。那如果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 Q&A 提问，谢谢。那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进行 Q&A。
是的，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之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需要取消您的发问，请按02。谢谢。现在请需要提问的朋友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您。首先提问的是投资人林文玲，请发问。
喂，是，你好，不好意思，想了解那个三龙的新事业体全自助加油站未来的拓展方向为何？
那全自助加油站的未来发展方向，这题问题我想我请我们的运务处副总经理王贞德副总来帮忙回答这个问题。
好，林小姐你好。那其实在台湾的加油站形态一直都是属于这个劳力密集的产业，那纵观全球的一些已开发国家的加油站，多数其实都是已经是自助加油站的形态。那目前同步面临少子化缺工状态的台湾，未来势必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公司除了评估适当的据点开始投入这个自助加油站以外，也会搭配开始投入自助洗车，整体是相辅相成的，是未来整个油品事业处推动的方向。那请问这样子我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有，谢谢你。
好，
那我们还有下面其他的问题吗？请问一下主持人。
是，接下来提问的是投资者陈文庆，请发问。
喂，我想问三龙今年第二季股利收入认列了1000万的原因是为何？
好，谢谢陈先生哈。有关这题问题，我想是不是请我们的会计部经理姚佑成姚经理来回答这个问题？姚经理，麻烦。
是那个陈先生你好，我是姚佑成经理。那我们今年股利认列是第二季认列，是因为正隆公司在6月28日的时候有除权息，那这部分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有估列应收股利的部分。对，那这部分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好的，了解，谢谢。
目前进行提问，请需要提问的朋友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您。请需要提问的朋友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是，现在没有人提问。郭副总经理，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结束本次的电话会议呢？
是的，可以。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在会议结束之后两小时之内提供于本公司网站 www.slc.com.tw 投资人专区法人说明会向下。若您仍有任何的疑问，请随时跟本公司联系。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您，再见。